班超字仲生，扶风平陵人，是徐县县令班彪的小儿子。他为人有大志，不注重生活细节，但内心孝顺谨慎，在家时常辛勤劳作，不以劳苦羞辱为耻。他口才很好，并广泛阅读经书史传。永平五年，哥哥班固被征召担任教书郎，班超和母亲一起随同前往洛阳。家中贫穷，常常靠为官府抄书来供养母亲。长期辛苦劳作，曾停下工作投笔感叹说，大丈夫没有别的志向谋略，也应当效仿傅介子、张骞在异域立功，以此取得封侯，怎么能长久在笔砚之间忙碌呢？旁边的人都嘲笑他。班超说，你们这些小子哪里知道壮士的志向呢？后来他去找相面的人看相，相面的人说，先生，您现在不过是一个普通书生罢了，但将来会在万里之外封侯。班超问，这是什么样子？相面的人指着他说，您长着燕子一样的下巴，老虎一样的脖子，会飞翔捕食肉类，这是万里侯的相貌。过了很久，显宗问班固，你弟弟在哪里？班固回答说，他在为官府抄书，正得报酬来供养母亲。皇帝于是任命班超为兰台令史，后来因事被免官。永平十六年，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，任命班超为代理司马，让他率兵另外攻打夷吾，在蒲类海作战，斩首很多敌人而回。窦固认为他有才能，派他和从事郭循一起出使西域。班超到达鄯善，鄯善王广接待班超非常礼敬周到，后来忽然变得疏远懈怠。班超对他的属官说，难道你们没觉察到广的礼敬之意变得淡薄了吗？这一定是有北匈奴的使者来了，他犹豫不决，不知道该服从谁的缘故。明智的人在事情尚未萌芽时就能看出，何况现在已经很显著了。于是叫来侍奉的胡人，骗他说，匈奴使者来了好几天，现在在哪里？士胡很害怕，把情况全部招供了。班超于是关押了士胡，召集所有随行的36个官吏士兵，和他们一起饮酒。酒喝到酣畅时，趁机激怒他们说，你们和我都身处绝域，想要立大功以求富贵，现在匈奴使者才到几天，而鄯善王广的礼敬就停止了。如果让鄯善把我们抓起来送给匈奴，我们的尸骨就会永远被豺狼吃掉，该怎么办？属官们都说，现在处于危亡之地，生死都听从司马。班超说，不入虎穴就得不到虎子，现在的计策只有趁夜用火攻击匈奴人，让他们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，一定会非常惊恐，可以全部歼灭。消灭了这些匈奴人，那么鄯善就会吓破胆，功业就建立了。众人说，应当和从事商议一下。班超生气地说，吉凶就决定在今天。从事是个普通的文官，听到这事一定会害怕，而让计划泄露，死了也没名声，不是壮士。众人说，好。初夜时分，班超就率领官吏士兵奔向匈奴人的营帐。正好刮起大风，班超命令10个人拿着鼓藏在匈奴营帐后面，约定说，看见火起都要敲鼓大声呼喊。其余人都拿着兵器和弓箭在营门两边埋伏。班超于是顺风放火，前后鼓声喊声大作。匈奴人惊慌混乱，班超亲手格杀3人，官吏士兵斩下匈奴使者及其随从30多人的首级，其余100多人全部被烧死。第二天才回去报告郭循，郭循大惊，接着脸色变了。班超知道他的心意，举手说，您虽然没有参加行动，班超哪里有心独揽功劳呢？郭循这才高兴。班超于是召见鄯善王广，把匈奴使者的首级给他看，整个国家都震惊害怕。班超告知安抚他们，于是鄯善王把儿子送到汉朝做人质。班超回来向窦固报告，窦固非常高兴，详细上报班超的功劳，并请求再选派使者出使西域。皇帝赞赏班超的节操，下诏给窦固说，像班超这样的官吏为什么不派遣而另选别人呢？现在任命班超为军司马，让他完成前面的功业。班超再次接受使命，窦固想增加他的兵力，班超说，我愿意带领原来跟随的30多人就足够了，如果有什么意外，人多了反而成为拖累。这时于田王广德刚刚攻破沙车，于是称雄于西域南道，而匈奴派使者监护他的国家。班超向西行进，先到达于田。 广德对他非常疏远，并且于田的习俗姓巫。巫师说，神为什么发怒要倾向汉朝？汉朝使者有一匹瓜马，赶紧取来祭祀我。广德于是派使者到班超那里要马，班超秘密知道了情况，答应给他，但让巫师自己来取马。过了一会儿，巫师来了，班超立即斩下他的头送给广德，并趁机责备他。广德平时就听说班超在鄯善消灭了匈奴使者，非常害怕，立即攻杀匈奴使者而投降班超。班超重重赏赐于田王及其下属，并安抚了他们。当时秋次王建被匈奴立为王，依仗匈奴的威势占据北道，攻破疏勒，杀死疏勒王，立秋次人都提为疏勒王。第二年春天，班超从小路到达疏勒，离兜提所住的盘陀城90里，预先派小吏田律先去招降他，告诫田律说，兜提本来不是疏勒人，疏勒国人一定不服从他，如果他不立即投降，就可以抓住他。田律到达后，兜提见田律势力弱小，完全没有投降的意思，田律趁他没有防备，上前劫持捆绑了兜提。兜提身边的人出乎意料，都惊恐逃散。田律骑马飞快报告班超，班超立即赶到，召集所有疏勒将吏，向他们说明粗茨无道的情况。于是立疏勒前王的侄子中为王，疏勒国人大喜，中及其官属都请求杀死兜提，班超不同意，想显示威信，释放了兜提，并让他离开。疏勒从此与秋次结怨。永平18年，皇帝驾崩，燕齐趁汉朝大丧，攻陷了西域都护陈牧，班超孤立无援，而秋瓷、古墨多次发兵攻打疏勒，班超据守盘陀城，与疏勒王中互相支援，兵少将寡，抵抗防守了一年多。肃宗刚即位，因为陈牧刚被攻杀，担心班超是单立孤不能自保，下诏征召班超回国。班超出发返回，疏勒全国上下都担忧害怕。疏勒都尉李衍说，汉朝使者抛弃我们，我们一定会被秋瓷灭掉，实在不忍心看汉使离开，于是用刀自杀。班超回到于田，于田王侯以下都嚎啕大哭说，我们依靠汉使如同依靠父母，实在不能离开，互相抱住班超的马脚，使他不能前行。班超担心于田始终不让他东归，又想实现自己的志向，于是又返回疏勒。疏勒有2座城，在班超离开后又投降了秋瓷，并与魏头联合。班超逮捕斩杀反叛者，攻破魏头，杀死600多人，疏勒又安定下来。建初3年，班超率领疏勒、康居、于田、居弥的士兵10000人攻打孤墨石城，攻破了他，斩首700级。班超想趁此平定各国，于是上书请求增兵。我私下看到先帝想开拓西域，所以向北攻打匈奴，向西派使者出使外国，鄯善、于田立即归顺。现在居弥、沙车、疏勒、月支、乌孙、康居又愿意归附，想共同合力消灭秋瓷，打通汉朝通道。如果得到秋瓷，那么西域不服从的只有1%了。我私下考虑，自己不过是个士兵出身的小官，确实愿意效仿古籍在绝域效命，像张骞那样置身旷野。从前魏将不过是列国大夫，还能和好诸戎，何况我奉大汉的威德，难道连千刀的一割之力都没有吗？前代议论的人都说要攻取36国，称为斩断匈奴的右臂。现在西域各国从太阳落下的地方没有不归顺的，大国小国都欢欣鼓舞，供奉不断，只有燕齐、秋瓷没有服从。我以前和官属36人奉命出使绝域，备尝艰难困苦，从独自坚守疏勒到现在已经5年，胡人的情况我比较了解，问他们城郭大小，都说依靠汉朝如同依靠上天一样，以此验证葱岭可以打通，葱岭打通就可以攻打秋瓷。现在应该立秋瓷的世子白霸为枯瓷王，用700部骑兵送他回去，与各国联合出兵，一年之间秋瓷就可以擒获，以夷狄进攻夷狄，这是上策。我看到沙车、疏勒田地肥沃广阔，水草丰美，不比敦煌，鄯善之间差，兵士可以不费汉朝财物而粮食自己。况且孤墨、温宿二王是秋瓷所立，既然不是同族，互相之间一定厌恶， 他们必然有投降反叛的。如果这两个国家来降，那么秋瓷自己就败了。希望陛下把我的奏章发给大臣们参考研究形势。如果真的有万分之一可行，死也无恨。我班超区小微小，特别蒙受神灵保佑，私下希望不要马上去世，能亲眼看到西域平定，陛下举起万年之杯，向祖庙祭告功勋，向天下宣布大喜。奏书呈上，皇帝知道功业可以成功，商议要派兵。平陵人徐干一向和班超志同道合，上书愿意奋身辅助班超。建初五年，朝廷任命徐干为代理司马，率领减刑的囚犯和自愿从军者1000人前往班超那里。在此之前，沙车认为汉朝不会出兵，于是投降了秋瓷，而疏勒都尉藩臣也反叛。正好徐干到达，班超就和徐干进攻藩臣，大败他们，斩首1000多级，俘获很多俘虏。班超打败藩臣后，想进攻秋瓷，认为乌孙兵力强盛，应该利用他们的力量，于是上奏说乌孙是大国，有10万弓箭手，所以武帝把公主嫁给他，到孝宣皇帝时最终得到他的帮助，现在可以派使者招抚他们，与他们合力。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。建初8年，任命班超为将兵长史，授予他鼓吹和壮辉，任命徐干为军司马，另派魏侯李毅护送乌孙使者，赏赐乌孙大小昆明以下锦帛。李毅刚到于田，正好遇到秋瓷攻打疏勒，他害怕不敢前进，于是上书说西域的功业无法成功，又极力诋毁班超拥有爱妻，抱着爱子在国外安乐享受，没有顾念汉朝之心。班超听说后叹息说，我并非曾参，却有3次到曾参那里的谗言，恐怕会被当时的人怀疑了，于是休掉了妻子。皇帝知道班超忠诚，就严厉责备李毅说，即使班超拥有爱妻抱着爱子，想回家的士兵有1000多人，怎么能都和班超同心呢？命令李毅到班超那里接受节制调度，诏令班超如果李毅能在外面任职，就留他从事。班超立即派李毅带领乌孙世子返回京城。徐干对班超说，李毅先前亲自诋毁您，想破坏西域，现在为什么不根据诏书留下他，另派别的官吏送世子呢？班超说，这是什么话啊，因为李毅诋毁我，所以现在派他走，我内心反省不惭愧，为什么要担心别人的议论，为了一时快意留下他，不是忠臣。第二年又派代理司马和公等4人率领800士兵到班超那里，班超于是征发疏勒、于田的军队攻打沙车。沙车暗中和疏勒王中勾结，用重力引诱他，终于是反叛，跟随了沙车向西据守乌吉城。班超于是另立疏勒府城，成大为疏勒王，调发所有不反叛的疏勒人来攻打中。过了半年，康居派遣精锐士兵救援中，班超攻不下来。这时月之新晋和康居通婚，互相亲近，班超于是派使者多带锦帛送给月之王，让他劝告康居王。康居王于是撤军，抓住了钟带回他的国家乌吉城，就向班超投降了。3年后，钟劝说康居王借兵回来占据损中，秘密和秋瓷勾结，派使者向班超诈降。班超心里知道他的奸计，但表面上假装答应。钟非常高兴，立即率领轻骑前来见班超。班超秘密布置军队等待，设置帷帐音乐酒席进行时，喝令官吏捆绑钟并斩首。乘机攻击他的部众，杀死700多人，难道于是从此畅通？第二年，班超调发于田等各国军队25000人再次攻打沙车。而秋瓷王派左将军征发温宿、姑墨、魏头的军队共50000人来救援。班超召集将校和于田王商议说，现在兵力少，敌不过对方，最好的计策不如各自散去。于田从此向东，长史我也从此向西返回，可以等夜晚鼓声响起时出发。暗中释放了抓到的俘虏。秋瓷王听说后非常高兴，亲自带领10000骑兵在西边拦截班超，温宿王率领8000骑兵在东边拦截于田。班超知道两路敌军已经出发，秘密召集各部整顿军队，鸡鸣时分飞驰奔向沙车军营，胡人惊慌乱跑，追击斩首5000多级，缴获大量马匹、牲畜、财物。沙车于是投降，秋瓷等各国也各自退散，从此班超威震西域。起初 月之曾帮助汉朝攻打车师有功，这一年进贡珍宝、扶拔、狮子，因而求娶汉朝公主。班超拒绝并送回了他们的使者，月之从此怨恨。永元二年，月之派父王谢率领70,000军队攻打班超。班超兵少，大家都非常恐惧。班超开导军士说，月之兵虽然多，但经过几千里翻越葱岭而来，没有运输，有什么可忧虑的？只要收藏好谷物坚守，他们饥饿穷困自然会投降，不过几十天就会决出胜负。谢于是前来进攻班超，攻不下，又抢掠也得不到什么。班超估计他们的粮食将尽，一定会向秋瓷求救，于是派兵几百人在东边要道截击。谢果然派骑兵携带金银珠玉去贿赂秋瓷，班超伏兵截击，全部杀死，拿着月之使者的首级给谢看。谢大惊，立即派使者请罪，希望能活着回去。班超放了他们。月之从此大为震惊，年年进贡。第二年，秋瓷、姑墨、温宿都投降了，于是任命班超为都护，徐干为长史，立白霸为秋瓷王，派司马姚光送他。班超和姚光一起逼迫秋瓷废掉他们的王游利多而立白霸，让姚光带领游利多返回京城。班超住在秋瓷他前城，徐干驻守疏勒。西域只有燕齐、微虚、玉离因为从前攻杀过都护，怀有二心，其余全部平定。六年秋天，班超于是征发秋瓷、鄯善等8国军队共70,000人，以及官吏、士兵和商人1400人讨伐燕齐。军队到达玉离边界，班超派人对燕齐、玉离、微虚说，都护前来是要镇守安抚这3个国家。如果你们想要改过向善，应该派重要人物来迎接，将会赏赐王侯以下众人，事情完毕就返回。现在赏赐给燕齐王彩色丝绸500匹。燕齐王广派他的左将北建之带着牛和酒迎接班超。班超则问北建之说，你虽然是匈奴派来做人质的王子，但现在掌握着国家的权力，都护亲自前来，你们国王不及时迎接，都是你的罪过。有人对班超说，可以趁机杀掉他。班超说，这不是你能想到的，这个人的权力比国王还大，现在还没进入他们的国境就杀了他，会让他们产生疑虑，加强防备，守住险要，怎么能到达他们的城下呢？于是赏赐了北建之并让他回去。广于是和大人们到玉离迎接班超，进献珍宝物品。燕齐国有名为伪桥的险要之地，广于是毁坏了桥，不想让汉军进入国境。班超改从其他道路涉水渡过。七月最后一天到达燕齐，离城20里，在大泽中扎营。广没料到班超会来，非常恐惧，于是想把所有部众都驱赶进山聚守。燕齐左侯元梦先前曾在京师做人质，秘密派使者把这事告诉班超，班超立即斩杀了那个使者，表示不信任他。于是约定日期大会各国国王，并扬言要重重赏赐。于是燕齐王广、玉离王范以及北建之等30人相继来到班超处。他们的国相傅九等17人害怕被杀，都逃入海中，而微虚王也没有来。坐定后，班超愤怒地责问广说，微虚王为什么不到？傅九等人为什么逃亡？于是命令官吏士兵逮捕广、范等人，在陈木故城斩首，把首级传送到京师。于是纵兵超掠，斩首5000多人，俘获15000人，马畜牛羊30多万头，改立元梦为燕齐王。班超在燕齐停留了半年，安抚他们。于是西域50多个国家都送来人质，归附汉朝。第二年，皇帝下诏说，过去匈奴独霸西域，侵扰河西，永平末年城门白天都关闭。先帝深切怜悯边境百姓遭受侵害，于是命令将帅攻打西部，攻破白山，进逼蒲类，夺取车师。西域各国震惊响应，于是开通西域，设置都护。然而燕齐王顺的儿子中独自策划叛逆，依仗险要地势，使都护以及官吏士兵全军覆没。先帝重视百姓的性命，担心兵役兴起，所以派军司马班超安抚于田以西地区。班超于是翻越葱岭到达县度，前后22年没有不归顺的，改立他们的国王，安抚他们的人民，不动用中原的力量，不烦劳将士， 获得了远方夷人的和睦，统一了不同习俗的人心，从而执行上天的惩罚，洗雪了旧日的耻辱，为将士报了仇。司马法说，奖赏不超过一个月，是想让人们迅速看到行善的好处。现在封班超为定远侯，食邑1000户。班超自己觉得长久身在极远的地方，年老思念故土。永元12年，他上奏书说，我听说太公封在齐国，武士后仍葬在周地，狐狸死时头向着山丘，代地的马邑恋北风。周和齐同在中原千里之间，何况我远在极远的西域，小臣怎能没有一封守丘的思念呢？蛮夷的风俗畏惧壮年人，欺侮老年人。我班超犬马之齿已尽，时常担心年老衰迈，忽然倒下，孤魂被抛弃。从前苏武留在匈奴中尚且19年，现在我幸运的得以拿着符节，带着金银印绶保护西域。如果自己寿终在屯驻之地，确实没有什么遗憾，但恐怕后世有人称我为陷没在西域。我不敢期望到九泉郡，只希望活着进入玉门关。我年老多病，衰弱困顿，冒死胡言，仅派儿子班勇随同进献的物品入塞，趁我还活着，让班勇亲眼看到中原。而班超的同郡人曹寿的妻子，他的妹妹班昭也上书请求班超回归。我的同胞兄长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，有幸因微小的功劳特蒙重赏，爵位列侯，官位2000担，天恩特别优厚，确实不是小臣应当承受的。班超当初出使，立志捐弃性命，希望立下威功来表现自己的效力，恰好遇到陈穆事变，道路隔绝，班超只身在绝域辗转，小遇各国，依靠他们的兵众，每次攻战总是率先登城，身受创伤，不必死亡。仰仗陛下神灵，得以在沙漠中延续生命，至今累计30年。骨肉分离，不再认识。和他一起共事的人士都已去世。班超年龄最大，现在将近70岁。衰老患病，头发没有黑的，两手麻木，耳目不灵，拄着拐杖才能行走。虽然想竭尽全力来报答天恩，但迫于年迈，精力耗尽。蛮夷的本性叛逆欺老，而班超早晚就要入土，长久没有人替代，恐怕会开启奸邪之源，产生叛逆之心。而公卿大夫都只顾眼前，不肯深谋远虑。如果突然发生事变，班超的力量不能随心，就会对上损害国家累世的功业，对下抛弃忠臣竭力的效用，实在令人痛心。所以班超万里之外表达诚心，自己陈述苦衷急迫，伸长脖子远远盼望，至今3年没有受到省察。我私下听说，古时15岁服兵役，60岁归还，也有休息不任职的。因为陛下以最孝治理天下，得到万国的欢心，不派遣小国的臣子，何况班超得以具备侯伯的爵位，所以敢冒死为班超请求衰老后的安置，祈求班超的余年一旦能够活着回来，再见朝廷，使国家永远没有劳师远征的忧虑，西域没有突然的祸患，班超得以长久蒙受文王葬骨的恩德，子方哀怜老人的恩惠。诗经说，百姓也劳苦了，差不多可以烧得安康，施恩给中原，以安抚四方。班超有幸和我做永别，担心不能再相见。我实在感伤班超在壮年时竭尽忠孝于沙漠，衰老疲惫时就被抛弃死于旷野，实在值得哀怜。如果得不到救护，班超以后一旦发生变故，希望班超家族能蒙受像赵母、魏姬那样事先请求宽恕的恩典。我愚昧不懂大义，触犯忌讳。奏书呈上，皇帝被他的话感动，于是征召班超回朝。班超在西域31年。永元14年8月到达洛阳，被任命为摄生校尉。班超一向有凶邪疾病，到了之后病情加重。皇帝派中黄门探病，赐给医药。同年9月去世，享年71岁。朝廷哀怜惋惜，派使者吊唁祭祀，赠送的丧葬物品很丰厚。儿子班雄继承爵位。当初班超被征召回朝，任命戊己校尉任尚为都护。和班超交接，任尚对班超说，君后在外30多年，而我猥琐地继承您的后任，责任重大而思虑浅薄，应该有什么教诲我的？班超说，我年老至衰，任君多次担任大位，岂是班超能赶得上的？如果一定要我说，愿尽愚昧之言。塞外的官吏士兵本来不是孝子顺孙， 都是因罪过被调来补充边屯的。而蛮夷怀着鸟兽之心，难以养护，容易败坏。现在您性情严厉急躁，水清则无大鱼，明察正事就得不到下属的和睦。应该宽纵简易，宽恕小过失，把握大原则就行了。班超离开后，任尚私下对亲近的人说，我以为班君会有奇策，今天所说的不过是平常话罢了。任尚到任几年后，西域反叛作乱，他因罪被征回朝，正如班超所告诫的。班超有三个儿子，长子班雄多次升迁到屯骑校尉，遇到反叛的羌人侵犯三府，皇帝下诏命班雄率领五营兵驻守长安，就地任命为金兆尹。班雄去世，儿子班始继承爵位，娶了清河孝王的女儿殷成公主。公主是舜帝的姑姑，尊贵骄横淫乱，和宠爱的人在帷帐中，而赵班始进去让她趴在床下。班始积怨已久，永建五年，于是拔刀杀了公主。皇帝大怒，将班始腰斩，他的兄弟都被处死弃尸。班超的小儿子叫班勇，班勇字夷辽，从小有父亲的风范。永初元年，西域反叛，朝廷任命班勇为军司马。他和哥哥班雄一起出敦煌，迎接都护和西域的贾氏回来，于是撤销了都护。此后西域与汉朝断绝联系，没有汉朝官吏十余年。元初六年，敦煌太守曹宗派长史索班率领1000多人屯驻伊吾，车师前王和鄯善王都来投降索班。几个月后，北单于和车师后部一起攻杀了索班，进攻击走车师前王，占据了北道。鄯善王着急，向曹宗求救，曹宗因此请求出兵5000人攻打匈奴，为索班报仇，并乘机收复西域。邓太后召班勇到朝堂会议。此前公卿大多认为应该关闭玉门关，于是放弃西域。班勇上奏议论说，从前孝武皇帝忧虑匈奴强盛，总领百蛮进逼边塞，于是开通西域，离散他们的党羽。论者认为这是夺取匈奴的府库，斩断他们的右臂。遭遇王莽篡位盗国，争所无厌，狐疑愤恨，于是背叛。光武中兴，无暇顾及外事，所以匈奴依仗强大，驱使各国。到了永平年间，两次进攻敦煌、河西各郡，城门白天关闭。孝明皇帝深思妙策，于是命令虎臣出兵西域，所以匈奴远逃，边境得以安宁。到了永元年间，没有不归附的。恰好遇到近来羌人叛乱，西域再次断绝，北虏于是派人对各国进行谴责，要求他们补齐拖欠的租税，提高价值，严格限定日期。鄯善、车师都心怀愤怒怨恨，愿意侍奉汉朝，但无路可通。以前所以时有叛变，都是因为官员安抚失当，反而对他们造成危害的缘故。现在曹宗只是耻于以前的失败，想向匈奴报仇雪耻，而不考察出兵的历史，不衡量当时的事宜情况。想在荒远之地邀功，万无一成，如果兵连祸结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况且现在府库不充实，军队没有后续支援，这是向远方夷人示弱，暴露自己的短处于海内，我愚昧认为不能答应。旧制敦煌郡有营兵300人，现在应该恢复，再设置护西域副校尉驻扎在敦煌，如同永元年间的旧礼。又应该派西域长史率领500人屯驻楼兰，西面挡住燕齐、秋瓷的道路，南面增强鄯善、于田的信心，北面防御匈奴，东面靠近敦煌，这样确实有利。尚书问班勇说，现在设立副校尉有什么便利，又设置长史屯驻楼兰，利弊如何？班勇回答说，从前永平末年开始通西域，起初派中郎将驻扎敦煌，后来在车师设置副校尉，既是为了节制胡虏，又禁止汉人有所侵扰，所以外夷归心，匈奴畏惧。现在鄯善王游还是汉人的外孙，如果匈奴得志，那么游还必死。这些人虽然如同鸟兽，也知道避害，如果出兵屯驻楼兰，足以招抚他们的心，我认为有利。长乐卫尉邢显、廷尉齐母参、司隶校尉崔巨劫难说，朝廷从前之所以放弃西域，是因为他对中原没有益处，而费用难以供给。现在车师已归属匈奴，鄯善不可靠，一旦反复，班将军能保证北虏不为边境之害吗？班勇回答说， 现在中原设置州牧是为了禁止郡县的奸猾盗贼。如果州牧能保证盗贼不起，我也愿以腰斩来保证匈奴不为边境之害。现在通西域则敌势必弱，敌势弱则祸患就小了。这哪比得上归还他们的府库，接续他们的断臂呢？现在设置校尉来捍卫安抚西域，设立长史来招抚各国，如果抛弃而不设立，那么西域就绝望了。绝望之后，他们就会屈服于北虏，沿边各郡将遭受困害，恐怕河西的城门必定又有白天关闭的警报了。现在不广布朝廷的恩德，而令西屯戍的费用，如果北虏因此强盛，这难道是安定边境的长久之策吗？太尉属官毛枕劫难说，现在如果设置校尉，那么西域就会络绎不绝地派遣使者，求索无厌，给他们则费用难以供给，不给则失去他们的心。一旦被匈奴逼迫，又会来求救，那就要大动干戈了。班勇回答说，现在假设把西域归给匈奴，而使他们感念大汉的恩德，不来超略盗抢，那还可以。如果不是这样，那么凭借西域租税的富饶，兵马的众多，来扰乱边境，这就是让仇敌富裕，增加鲍夷的势力。设置校尉是宣扬威德，维系各国归向中原之心，疑惑匈奴觊觎之意，而没有耗费国家财物的忧虑。况且西域之人没有其他求索，他们来的人不过是要粮食罢了。现在如果拒绝，势必归附北边，以鲁合力来侵扰滨州、凉州，那么中国的费用就不止千亿了。设置校尉确实有利，于是听从了班勇的建议，恢复敦煌郡迎宾300人，设置西域副校尉驻扎在敦煌。虽然又笼络了西域，但也没有能出兵屯驻。此后匈奴果然多次和车师一起入侵超略，河西地区深受其害。延光二年夏天，再次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，率领500人出兵屯驻柳中。第二年正月，班勇到达楼兰，因为讪讪归附，特地加以安抚。而秋次王白英仍然怀疑没有归附，班勇用恩信开导他，白英于是率领孤墨、温宿自行捆绑前来向班勇投降。班勇于是征发他们的步兵骑兵10000多人到车师前王庭，在伊河古迹走了匈奴伊里王，俘获前部5000多人，于是前部重新开通。班勇返回在柳中屯田。四年秋天，班勇征发敦煌、张掖、酒泉6000骑兵以及鄯善、疏勒、车师前部军队攻打后部王君旧，大败敌军，斩首俘虏8000多人，缴获马匹牲畜50000多头。抓获军就和匈奴持节使者，带到所班阵亡的地方，将他们斩杀，以洗血耻辱，将首级传送到京城。永建元年，改立后部以故王之子加特奴为王。班勇又派别将诛杀东且弥王，也改立其同族人为王，于是车师6国全部平定。这年冬天，班勇征发各国军队攻打匈奴呼衍王，呼衍王逃窜，其部众20000多人全部投降。抓获单于的堂兄班勇让加特奴亲手斩杀他，以此在车师与匈奴之间制造嫌隙。北单于亲自率领10000多骑兵进入后部，到达金且谷，班勇派假司马曹嗣紧急救援。单于领兵退去，曹嗣追击斩杀其贵人古多后，于是呼衍王迁徙到枯芜河上。此后车师不再有匈奴踪迹，城郭都安定，只有燕齐王元梦没有投降。永建二年，班勇上书请求攻打元梦，于是派遣敦煌太守张朗率领河西4郡3000士兵配合班勇。班勇又征发各国军队40000多人，分骑兵为2路攻打。班勇走南道，张朗走北道，约定日期同时到达燕齐。但张朗先前有罪，想立功赎罪，于是提前到达决离关，派司马率兵在前作战，斩首俘虏2000多人。元梦害怕被杀，迎头派使者请求投降，张朗直接进入燕齐接受投降后返回。元梦最终不肯当面捆绑投降，只派儿子到京城进贡，张朗于是得以免死。班勇因迟到被征召下狱免官，后来死在家里。梁勤字伯威，北地郡义居人，父亲梁讽曾任州宰。永元元年，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匈奴，任命梁讽为军司马，让他先携带金银布帛出使北单于，宣扬国威恩德，归附的人有10000多。 后来因为被窦宪心意，被剃发流放武威，武威太守秉承窦宪旨意杀了他。窦氏家族覆灭后，何帝知道他是被窦宪诬陷，征召梁禽，任命为郎中。梁禽有勇气，常慷慨激昂，喜好功名。起初担任车骑将军邓弘的司马，两次升迁，延平元年被任命为西域副校尉。梁禽行至河西，恰逢西域各国反叛，在疏勒攻打都护任上。任上上书求救，诏令梁禽率领河西四郡的羌胡五千骑兵急速赶赴。梁禽未到，而任上已被解围。正逢征召任上回朝，任命骑都尉段喜为都护，西域长史赵伯为骑都尉。段喜、赵伯驻守他前程。他前程很小，梁禽认为不可固守，于是假意劝说秋瓷王白霸想进入齐城共同守卫，白霸答应。官吏百姓坚决劝阻，白霸不听。梁禽进城后，派将急速迎接段喜、赵伯，合兵八九千人。秋瓷官吏百姓一起背叛他们的国王，与温宿、姑墨数万军队反叛，共同包围城池。梁禽等人出战，大败敌军。连战数月，胡人败逃，乘胜追击，共斩首一万多级，俘获活口数千人，骆驼牲畜数万头，秋瓷于是平定。但道路仍然阻隔，文书不通。一年多后，朝廷忧虑此事。公卿议论认为，西域遥远阻隔，多次有背叛，官兵屯田，费用没有尽头。永初元年，于是撤销都护，派其都尉王弘征发关中士兵迎接梁禽、段喜、赵伯以及伊吾卢、柳中屯田的官兵。永初二年春天，回到敦煌，恰逢各羌人反叛，朝廷大举发兵袭击，下诏让梁禽留下担任各军支援。梁禽到达张掖日勒，羌人各部落一万多人攻打亭侯，杀掠官吏百姓。梁禽进兵攻击，大败他们，乘胜追到昭武，敌军于是溃散逃走，能逃脱的只有十分之二三。到达姑臧，羌人首领三百多人到梁禽处投降，梁禽都安慰小玉后遣送回原驻地，河西四郡又安定。梁禽受诏当驻屯京城，听说羌人转而侵犯三府，逼近陵园，立即率兵前往攻击，转战于武功美阳关。梁禽临阵受伤，不顾接连击败敌军，使其逃走，全部夺回被掠人口，缴获马匹牲畜，财物很多，羌人于是奔散。朝廷嘉奖他，多次下诏书慰劳勉励，把西方事务交给他，令他为各军节度。永初三年冬天，南单于与乌桓首领一同反叛，任命大司农何西代理车骑将军事务，中郎将宠雄为副手，率领羽林五校营士，并征发延边十郡士兵二万多人，又辽东太守耿奎率领鲜卑部众共同攻击，诏令梁禽代理度辽将军事务。宠雄与耿奎共同攻击匈奴傲建日逐王，打败了他。单于于是亲自率兵在美济包围中郎将耿种，连战数月，攻势转急，耿种发文书求救。次年正月，梁禽率八千多人急速赶赴，到达蜀国旧城，与匈奴左将军乌桓首领交战，击败并斩杀其首领，杀三千多人，俘虏其妻子儿女，缴获财物很多。单于又亲自率七八千骑兵迎战，包围梁禽。梁禽披甲冲击，所向披靡，敌军于是退到虎泽。三月，河西的军队到达五原曼伯，突然得病不能前进，派宠雄与梁禽及耿种率步兵骑兵一万六千人攻打虎泽。联营逐渐前进，单于恐惧，派左傲建日逐王到梁禽处请求投降，梁禽于是大臣兵接受。单于脱帽赤脚，当面捆绑叩头，缴纳人质。恰逢河西在军中去世，就任命梁禽为度辽将军。宠雄回朝任大鸿胪。宠雄是八郡人，有勇略，被称为名将。次年，安定、北地、上郡都遭受羌人侵扰，谷价昂贵，百姓流亡，无法自立。诏令梁禽征发边兵迎接三郡太守，让他们率领官吏百姓迁到扶风地界。梁禽就派南单于的侄儿幽孤图奴率兵迎接。回来后，梁禽因图奴借其家属有功劳，就授予他羌侯印绶，因专擅之罪被征召下狱抵罪。次年，校书郎马荣上书为梁禽和护羌校尉庞参申诉， 有诏赦免其罪。此事记载在《唐参传》。恰逢叛羌侵犯三府，关中盗贼兴起，任命梁勤为谒者，率兵攻打，到达湖县，病逝。河西字孟孙，陈国人，年少时有大志。永元年间任谒者，身高八尺五寸，善于做出威严的仪容，在殿中赞拜，声音震动左右。何帝认为他伟岸，提拔为御史中丞，历任司隶校尉、大司农。到他在军中临终时，遗言薄葬。三个儿子何林、何景、何父，何林、何景都有政绩才能，何父才俊早逝。何林的儿子何恒任尚书，因正直著称，因替李英等人申诉被下狱免官，闲居在家。论曰：时政太平，就文德备用，而武略之士无处发挥他们的能力，所以汉代有发愤振臂、争相献身于夷狄以邀取功名的人很多。季荣、耿炳开创对匈奴的权略，班超、梁勤施展西域的谋略，最终能成功立名，享受爵位，进献功绩于祖庙，克勋于后世，也是一时的志士啊。赞曰：定远慷慨，专攻西峡，坦不聪雪，咫尺龙沙，情义亢奋，勇乃附和。